弟兄姊妹平安。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弟兄姐妹哈，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能够在神的家中来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混乱，所以在这个世界你是找不到出路的。要回到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出路呢？你可以看到现在国跟国之间，民跟民之间，甚至我们看到人的情绪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，甚至在家里面，你看最近这个谷歌的这个工程师，听说最近发展是杀妻案。我一听了之后，我就想到，其实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当中，我们的家中，是不是常常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老我，有这样的一个捆绑？所以当我在思想上帝的话语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出神要我们的生命。今天跟弟兄姊妹，我就想到这一段的经文，就是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9:1-4，我先读1-4，可能我们今天会从这一段这一章里面啊，我们会找出很多的这一些方法，神的教导，帮助我们怎么能够去在软弱的当中能够重新得力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实际，我们活在现今的社会，我们活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更是我们在家中，我们面对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儿女亲子之间的关系。当我们回到圣经，我们来看1节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人去见，都打出来哈，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，明天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3节，以利亚见着光景，又打出来了。OK， 好的，我看这边嘛。OK，Thank you、yeah。好，3节，以利亚见着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是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如果等一下在分享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信徒的问题，牧者就好像我们要靠着牧者嘛，牧者是我们的领头羊，他怎么有可能可以软弱？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看那以利亚是谁，是先知啊，就像现在的主任牧师一样。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我们看到人都有他的软弱的那一点。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，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到山间去开车，去放松心情，悠哉的去欣赏美丽的风景。突然之间迎面来了一部货车，摇下窗户探头出来说：猪。哇，这个基督徒他听到了，他那种非常的愤怒，然后也摇下窗子，然后告诉他说：你才是猪，你才是猪。骂完了之后，在前面就有 一群猪横过马路，他就迎面撞上去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跟别人有什么差别？当我们听到猪的时候，不要说我们误会别人的好意，就连我们的情绪往往是没有很好的见证。今天我们要从以利亚的身上，我们要来学习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软弱的当中重新得力，能够在情绪的里面来好好的管理我们的生命。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敌人。我们知道撒旦的攻击常常只用一句话，只用一句话就能够去攻击我们的情绪。当我们听到一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暴跳如雷，我们有极大，我们感觉到极大的失望，跟过去的那种生命完全180度的转变，失去了火热的心。不错嘛，你可以看到以利亚前一天，你看到他是对那些侍奉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他们征战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他一个人能够对付850个假先知，你看到以利亚有在害怕吗？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先知啊，上帝重用他。但是此时我们却看见耶许别一句话怎么样，就让他从属灵的高峰怎么样打入谷底。因此我就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在朋友相聚的时候，在夫妻对话之间，我们无意当中一句话，那关系就破坏掉了。刚刚不是很好吗？一句话就破坏掉了，失去了彼此的相爱。甚至我们看到以利亚，他开始躲在洞里面，他不想见人，他不想说话，他不想吃饭，他不想理人，甚至他还想死。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想如此，有时候我们发了脾气之后，我们的心里实在说我们不想如此，我们一直活在那种悔恨的里面。我看到谷歌的那个杀妻案，他永远那种阴霾就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他要怎么去后悔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活在那个后悔的里面，我们受到情绪的捆绑，虽然我们不愿意，但是我们走不出来。因此我们在情绪的当中，我们千万要小心，我们不要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，忽略了从撒旦来的一句话就来攻击我们的情绪，使我们垂头丧气，使我们失去盼望，使我们失去火热的心，让我们真正失去了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。有时候一句话我们就忘记我们的身份，一句话我们就忘了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。从圣经中我们看到撒旦要破坏人，整本圣经我们看到，我提出两样，一个就是使人失去对灵魂得救，我们没有负担，没有负担，对家人的得救，对朋友的得救，事不关己，没有负担。为什么？不但我们没有传福音的负担，我们也不敢传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好见证，撒旦在攻击我们了。你没有好见证，你传福音给人家做什么呢？我们常常中了撒旦的诡计，以至于我们就躲在洞里面。第二，我们看到撒旦就是要使基督徒失去了合一的心，没有好见证，在家里面没有和睦，在教会里面没有和睦，夫妻之间没有和睦，父子之间没有和睦，就让我们看见了撒旦就这样来破坏 上帝的计划使人跟人的得救不冷不热，使人的家庭人跟人之间失去了和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脱离情绪的沮丧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恳求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轻易去接受那个话语来的攻击。有价值的话放在我们心里，不要马上出口。很多的时候你过了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其实没什么事啊，你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啊。你要把有价值的话放在心里，没有价值的话你不要放在心里面，就让它流过去。过一段时间其实没什么事。当我们把这些伤害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每当我们想到这句话我们就开始难过，每当我们想到这句话我们就开始生气，就像一根刺刺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不断的让我们刺被刺被刺。有一个心理学家，就好像一个人他在睡觉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愤怒，就想到那个愤怒就像一棵树，等他辗转没有办法入眠，一直到清早的时候，不是一棵树啊，是整片森林了、森林了。你知道那个头脑在那边搅动着。求主能够帮助我们。撒旦破坏的工具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话语来攻击我们，攻击神的百姓。因此在教会的当中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言语方面我们就要谨慎，我们不要成为撒旦的器具。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当中，我们应该互相的去建立，而不是去拆毁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上帝的工作，我们去拆毁，其实只有上帝有资格拆毁，他知道拆毁，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建造。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智慧，我们很多时候就拆毁，使教会分离，中了撒旦的诡计。弟兄姊妹，不是使人因着我们的言语越来越做越没有能力。当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让他的信心倍增呢？或是打击他的信心呢？或是你在家里面，你让人越来因着你的话越来越沮丧？你要用言语去建造，把它建造起来。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，让我们不接受从撒旦来的攻击，也不要去接受撒旦的利用去伤害别人。第一个，不接受撒旦的攻击，别人讲什么我不被他攻击，但是我也不被撒旦利用去攻击别人。第二，你看到第三节怎么说，使人看环境而不看神。你看第三节开头说，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前一天他不是见那个光景吗？他看见上帝在当中。此时你可以看着弟兄姊妹，你想皇后耶洗别既然要找以利亚来恐吓他，为什么不当场就把他杀了呢？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天呢？为什么呢？可见耶洗别也不可能也不敢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利亚现在是通国都知道他是一个英雄人物。所以耶洗别他就用恐吓的伎俩，这个恐吓的伎俩就奏效。弟兄姊妹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们不要接受从撒旦来的攻击。我在想，以利亚为什么这个时候，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， 他就这么软弱下去。很多的时候不再看神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什么？你是一个皇后，我昨天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事，你今天竟然如此对我，你对我不公平啊！我应该是成为一个伟人才对啊。就怎么样，当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害怕埋怨。你看到以耶洗别一句话，一个恐吓的伎俩，就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利亚把环境摆在他跟上帝之间，使他忘了他跟上帝的关系。他不是看自己，不是看人，不是看环境，而是单单的看神。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，我们算不得什么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他忘记了他跟上帝的关系，这也使他产生了后果，使他失望、灰心、憎恨、自怜、愤怒，最主要的原因。我们当如何去面对恶劣的环境？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恶劣的环境，我们应当不要看环境，让神摆在环境的中间，让神摆在环境跟我们的中间。就好像上帝把我们打了一下，让我们清醒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环境跟我们之间，上帝把我们推到，把我们借助环境把我们推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加亲近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回到神的面前吧。上帝要敲醒我们，我们不要骄傲，我们回到神的面前。人没有出路，不要看自己，你学了再高的学问，你都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现在你是什么样恶劣的环境，你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喜乐，失去了活泼的信心，这是让我们不要随着环境来起伏。我们应当先来到神的面前，让困难的环境成为我们亲近神的动力。第二，接着下来我们看见我们要跟资源连结。那这个地方我没有放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放了5-8节，甚至可以到5-14节。你看到以利亚因着耶洗别的一句话就害怕上当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开始躲避了，逃避了，他开始孤立自己，开始自哀自怜，可怜上帝的仆人，昨天得胜，今天被恐吓，明天就要被杀。于是他灰心失望，他想要躲起来，他躲到哪里去？其实有时候人软弱是躲起来最好的方法。有时候你看到你先生躲起来，你千万不要去把他吵醒，就让他躲一段时间吧。你看到你太太不高兴的时候，你就让他躲吧，你不要去惹他。你可以看到以利亚怎么样，他灰心失望，他开始往何烈山去。何烈山在哪里？如果知道读圣经，我们就知道何烈山就是西乃山，就是神向以色列人颁布10条诫命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在想，只有回到神的面前，这个方向是正确的，这个方向是对的。他没有离开神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一次，你离开神你是没有解的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的，这个世界只会让你越捆绑越软弱。有人说我不要这段婚姻，我另外再有另外一段婚姻的话，我才能够找到真爱。真的吗？我们都是罪人， 我们读到五到八节，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说。你看以利亚在罗盘树下，你看到他喝的是什么？从天使拿来的水，吃的是天使拿来的饼。我今天就当作你已经读过这个圣经了，我想我们都是基督徒，如果你不了解，你可以回去再看圣经。神的爱不仅是在加密山上爱那个得胜的以利亚，不要忘记，神也爱那个在罗藤树下软弱灰心的以利亚。天使在这里有没有向以利亚说一声责备的话呢？没有，一句话都没有责备。他说起来吃，起来吃，多吃一点，你要走的路还很远，起来吃。到这边，这个就是我帮助人的方法。我们常常看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的方法要去激励别人。哎呀，看到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软弱的时候，他昨天不是很好，今天怎么变成这样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呢？哎呀，你一定是没读圣经，你一定是没灵修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用这一些属灵的这一些利剑去刺伤他。你看到天使在这边，他没有用责备的话，用批评的话，用教导的话来指正他，而是告诉他，陪伴他，起来吃。用怎么样，这就让我想到了约伯。你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一个失败的辅导，为什么？话太多，责备太多，律法太多。约伯说，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，唯愿你们全然怎么样，不作声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不作声，不作声，这就算为什么？你的智慧，就像天使一样陪伴，了解吗？陪伴是一个最好的方法。我们看到天使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天使。当一个人情绪沮丧的时候，我们只要坐在他的旁边，成为他的天使，陪伴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信心是需要恢复的。他的信心恢复不是透过你，而是透过谁？透过上帝。只有上帝能够恢复他的信心，而不是我们。第二，我们从九到十节跟十四节，我们看到我们要连接资源。那到底什么是最大的资源呢？当然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是最大的资源，所以以利亚他没有离开。当我再一次在灵修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深深的被上帝的慈爱的声音被吸引，被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使拍着他的肩膀说，以利亚，起来，起来吃，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食物还有水。你看到天使不是光讲一次，而是他继续讲，以利亚，起来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慈爱。当我们上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寻求资源，我们要跟这些资源连接在一起。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资源，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资源，我们的牧师就是我们的资源，而最大的资源就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当我们连接资源的时候，它会让我们转移焦点，它会让我们重新得力。不要让我们再看环境，而是单单看见上帝的帮助。 所以我常常喜欢到教会去听别人从生命软弱当中的见证怎么起来。你知道撒旦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许多的困难，看见我们的问题太大了，看见我们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。然而上帝给我们看到的不是困难，而是看见上帝的帮助，看见那一些困难，你可以去经历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从死里复活，你一定能够胜过。当我们沮丧的时候，最危险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隔离支援，我们跟弟兄姊妹隔离，我们跟教会隔离，我们跟牧师隔离，我们紧闭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不看，我们不想得帮助，我们不想听那些有帮助的话。虽然有人对我们的肯定，这些肯定也是从神而来的肯定，你仍然在心里说没有用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帮助。以利亚在这边，他认为他是最孤单的一个先知啊。他说：“现在只剩我一个，其他先知都什么？都死了。”只剩下他一个先知。如果你读十八节，你看看现在还有多少先知？7000个先知啊！你看到他没有跟这7000个先知连结，没有跟他们交谈，没有跟他们从他们得帮助，没有跟他们一起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资源没有用到啊！今天教会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资源，你遇到任何的困难，你可以躲在神的里面，教会会帮助你，弟兄姊妹能够帮助你。我们要成为天使，而不是去帮他找出方法，不是，你只要陪伴他就够了。当我们没有用到这些资源，真的是很可惜。就是帮助我们，刚才我说到我们的生命必须是从神来给我们的帮助，所以我接着要说到十一节到十三节，我们要真正得到帮助是从上帝而来，从神的话而来。弟兄姊妹，唯有我们遇见神，你知道，当我们听见神给我们的话语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。所以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安静去寻求，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。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遇见神呢？我们读十一节，我们看一看呢、你看到这里面说什么？以利亚在洞里面他听到什么？他看到什么？你看十一节十二节，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怎么样？不在风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后有什么？微小的声音。弟兄姊妹，我要问你，以利亚听见主向他说话，以利亚是什么时候听见神的话？是在风中吗？是在地震中吗？火中吗？很多的时候撒旦搅乱我们的内心，你知道，真的是有时候一生气起来，崩山碎石啊，你看这个里面的大地震了、你怎么能够去遇见神？当这些平静下来的时候，以利亚听见什么？微小。我记得我在高中我出去打工的时候，我到一个木器工厂，你知道木器工厂在刨那些树木啊，树枝啊，那个满地上都是那些木屑，了解吗？那一天下来，那木屑都已经快到这个膝盖了。你知道那个老板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啊，结果你知道他的这个桌子就在旁边，我因为工作太用神了，所以我就忘记了。我就一起来的时候，不小心就把那个手表一拨就掉在地上了。哎呀， 你知道我就伸手要去找，找不到，真的是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全部都是木屑，已经高到我的膝盖，再怎么找都找不到。那些，而且他那个手表是非常的贵，从瑞士买的。哎呀，我心里在想，好朋友东西把它弄丢了，啊，这个找也找不到，到时候车子一弄，全部都扫掉了，找也找不到，怎么办？那这个时候大家帮我找，没办法，找不到。中午到了，机器关起来，然后所有的这些工人都出去了。我哪有心情在吃饭？没心情。我安静在那边，我心里在想怎么办。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声音，哒哒哒哒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，那个微小的声音是当我们平静下来的时候。以利亚，你知道那微小的声音说什么？他微小的声音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主跟我们说话。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裂缝大作、崩山碎石，在一片混乱的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。我们要学习安静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渴慕神的话，渴慕神向我们的心说话。只有听见神向我们说话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重新得力，我们才能够从疲倦当中站立起来。站立起来的目的是做什么？这张圣经写得很好，我们如果继续看的话，你看到这个十五到十八节，你看到以利亚遇到了困难，其实就是上帝要调整我们的方向，调整以利亚的方向。神对以利亚说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我想，上帝常，耶稣基督常常在他传道的过程当中，常常会问这一句话。他对那个瘫子说：“你要得痊愈吗？”他对瞎子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”弟兄姊妹，在这个世代，神要我们问我们说：“你在这边做什么？”很多时候我们迷迷糊糊，我们移民到这边，我们除了工作以外，我们迷迷糊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，闭着眼睛我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只有吃喝吧。以利亚遇到困难，正是神要调整他的方向。你看到以利亚，上帝对他说：“你在这边做什么？”以利亚在洞中，神说：“出来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这句话就是告诉以利亚说：“我还要用你。”我对你还有托付，你还有使命，你在这边做什么？不要迷迷糊糊了，不要躲在洞中，我要带你走前面的道路。这是上帝对以利亚的肯定。上帝要先知以利亚做三件事情，这三件事情我也写在上面了，将膏油倒在新立的亚兰王耶许哈薛的头上。第二，将膏油倒在新立的以色列王耶户头上。第三，也要找传承者。弟兄姊妹，常常我们去责备我们的下一代，为什么你这么不出息？为什么你这么软弱？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责备他，因为他是你一面镜子。其实他的软弱，他会有这些不好的东西，其实都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做父母给他的，你怎么去责备你的孩子呢？其实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看看你自己。你看到以利亚这个时候他的软弱，你看到神说：“我还要用你。”第三，他说：“ 你去告继承的人以利沙，将你的能力继续传承下去，传承下去。弟兄姊妹，神还要用以利啊，用什么生命？必须要用一个健全的生命啊，你才能够传承下去啊。当我们看到以利沙接受他的传承，他才会有两倍的力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没有健全的生命，你怎么传下去呢？神也没有办法继续来使用你的孩子哦。我们不要让撒旦来攻击我们就倒下来，我们要成为上帝的一个见证人，我们靠主，你才更可以对你的孩子说，父亲曾经软弱，但是我靠着主能够坚强。弟兄姊妹，困难是把我们重整，重整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不要一直软弱下去，因为当你软弱下去的时候，教会也会因着你受到影响，你的家庭也会因着你受到影响。你的生命要传承下去，上帝要让你有一个健全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要问你，如同圣经在这边说，你在这边做什么？你可能说，我在敬拜上帝啊。弟兄姊妹，上帝只要这样吗？你在敬拜上帝？不，我们看到上帝还要用你，他还要给你更多的恩典，他要差遣你，他要使用你，让你在人群当中用健全的生命把能力流出去，使上帝的名因你得着荣耀。所以你才敢跟人做见证，所以你才敢能够透过和睦在教会在人群当中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我看到有一首诗，最后这一首诗我稍微改变一下，我想有的人可能听过了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因神安排才相聚，相扶到老不容易，是否更该去珍惜，为了小事发脾气，回头想想又何必，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，我若气坏谁如意，况且伤神又费力，邻居亲朋不要比，儿孙琐事由他去，吃苦享乐在一起，同奔天路好伴侣，事事顺服神旨意，一心想得天上福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看自己，我们实在软弱，甚至我们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，我们也知道我们里面还是有软弱。主啊，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帮助，纵管我们看了再多的书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的生命，因为我们被老我捆绑住，时时的被捆绑住，被撒旦捆绑住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你是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，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，而这个真正的平安会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阿们。